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告诉您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起起伏伏。每个故事在这边都不一样，但是这些故事都因为是因着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医治，使每位来宾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可以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潘立言牧师，他出生在台湾的乡下云林，但是他后来北上，到了北部以后，他是怎么样子辗转的认识这个信仰，然而后面又成为一名传道人呢？我们今天就来听听潘立言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潘牧师您好。
你好。
潘牧师，我想请问您出生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呢？
我的父亲是从大陆来的撤退的军人，他本身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宪兵，所以必须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去执勤。
是。
那我的母亲是云林县的乡下靠海边的一个女孩子。
嗯。
那其实事实上他们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结婚，但是由于语言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这样结合，所以小时候我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住过，比如说我是在云林县出生的，所以我的身份证字号是 P， 但是我多半的小时候的时光就是在桃园的眷村这样长大。
是。那您记忆中的童年生活有哪些情景？
在眷村中的话，就是一般的那种，左边是什么黄妈妈啦，右边是什么周贝贝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有点像是集合式的，但是多数的时间，尤其是暑假寒假，我的母亲会把我送回云林县的老家那边去跟我的外公在这边生活，那是一个纯粹非常落后、人口老化没有什么工作机会，而且拜拜的信仰非常浓厚的一个地区。对。
那在这个寒暑假的过程中，你对与外公的生活有什么巨细靡遗的印象吗？
我记得我外公是养鳗鱼的，有时候也去采一些蛤蜊总之他去工作的时候，我只要不要有太大的问题就好。但是小时候你也知道国小的孩子有时候很顽皮。可能会去点火或者是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个灾难。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外公还算是蛮包容我的。那我比较印象中多一些，就是因为在乡下的村庄里面蛮多的庙宇。所以有时候我就大人没有陪伴我的时候，就跟一些小孩子跑去庙里面去看庙里面的这些的装饰，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的类似像现在的那种的进香团的那种的活动。所以等于说是在北部的时候可能就在眷村里面安分守己， 然后到了南部乡下的时候就过自己的野孩子的生活。
嗯，是。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进了学校以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的学生呢？
嗯，其实这也跟我的排行有关。
嗯，
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所以我是排行在中间。那我哥的成绩都算是蛮不错的。
是。
那当然我自己也希望能够跟哥哥一样达到那个水准啊。那哥哥比较属于内向的，我是属于比较外向的。
是。
所以我是比较后来，可能是小学大概三年级的时候，自己在课业成绩这方面才突出。
嗯。
那除了这之外，我也有很好的运动细胞。
嗯。
所以在打躲避球或者是一些的运动上面就格外的突出。所以这个部分也变成说自己的一个小骄傲小聪明。
嗯，我们听到潘牧师讲他小时候有一些小聪明，然后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也有小小的成就。那潘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记得你童年的梦想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目标在你的年少的时期吗？
我那时候我在想将来长大希望能够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
像什么呢？
可能是很有钱的生意人吧。
嗯，
对。因为我印象中小时候尤其进香团来的时候，
嗯，
一些从台北回来进香的人，
嗯，
哇，在那个年代里面他们是开黑头车的。
是。
所以我就想说，哎呦，还有来拜拜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财力雄厚的那个状态。
嗯。
所以我也想说希望将来透过自己的读书的成就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个周游四方生意很不错的成功的一个事业的人。
是。那潘牧师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既然有这个志向在心中，那你有没有尝试付诸于实践呢？
尝试付诸于实践，其实从小三小四我后来又转学，
嗯，
到小五小六，其实在这部分班上的成绩都维持在前三名。
嗯，
然后到了国中也是一个转捩点，因为那时候哥哥考到了成功高中，
嗯，
所以就举家搬到台北来。
是。
所以那时候当然在学校里面当时都是属于那种算是分段的那种的，所以我也是被分到前段班。对，所以志向当然是希望能够以前三志愿建中附中，
嗯，
至少成功为
目标。
对，然后觉得说如此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说不定将来台大也有可能。
那你有达成你的目标吗？
没有，其实很可惜联考的时候高中放榜的成绩是到板中，
嗯，
板桥中学。那五专我也去考到了明治工专，
嗯，
那时候还有所谓的市立的那个师专，
嗯，
那市立的师专我也考上了。所以等于说是我是越考试成绩越突出，
嗯，
那所以就是表示说我的实力有在一个程度，只是因为可能自己的表现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就这样子。但是那时候会有一股那种怎么讲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没有把握好那个机会。
是。那你有因为这样没考好而丧志或者是忧愁吗？
那时候因为家里的经济的缘故家里人就希望我去读明治工专，
嗯，
因为明治工专是属于台塑企业所创办的，嗯，再加上他的学费里面五年的学费大概你只要缴两年半的学费，
嗯，
其他的都是你有攻读的时间，所以可以来弥补经费，
嗯，
所以在家人的鼓励之下就去读了明治工专。但是我那心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觉得说我不应该只是来这个地方，我应该有更好的去处，所以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就带着一种其实一种叫做隐藏的那种的骄傲，
嗯，
有时候看不起周遭的同学所以会有那种不好的一些的表现，但是那是在自己心中的，所以就会在班上跟班长作对。
是，
即使我的成绩是很不错，但是我就觉得这是只要我成绩好一切就没关系。
是。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从小你有参与过进香团之类的活动，那你小时候是有宗教信仰或是你会跟着拜拜吗？
其实多半的话因为母亲来自于云林的海边的乡下，
嗯，
所以他们拜的我们就跟着拜。我印象非常深刻，小时候 那时候居然还有半夜坐火车从桃园一路坐到嘉义、嗯、然后再从嘉义坐公车到北港，再从北港再进入到海边去。
嗯，
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我还跟着母亲自己手上要捧着一个神明，
嗯，
那个雕刻的那个偶像，一路这样子下去，还要点着香、嗯、所以这对我来说那时候觉得有点慢慢长大了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甚至觉得有点丢脸，
嗯
啊，因为你也知道在那种车厢里面会点那个香，有时候会引起别人的一些的抱怨
注目、啊、
对，但是无论如何每一年的农历的六月初八是我们必须回去老家啊，参加那种的进香活动。
是，那这个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啊？
大概是我想我看应该是国小四年级，也就是大概十岁以前，
嗯，
十岁以前都是这样。
那参加进香团，你心中是听妈妈的话，还是其实心里面也觉得哦，妈妈相信的可能也有几番道理？
嗯，其实多半是想说可以回南部的乡下去玩
啊，
纯粹是这样子的。当然，父亲因为常年是在外，
嗯，
那妈妈没有办法照顾，有时候就把我丢在那边，对，所以我觉得在乡下是我的一片天地。
是，
对。
那刚刚我们讲到说，您上了五专之后，其实心里面有许多的愤愤不平，可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只是因为短期的考试并没有表现好，然后就造成了这样子的结果。那你有没有把这些诉诸于可能是心灵的追求，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去疏解你的这些不平衡呢？
嗯哼，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接触其他的特别的信仰。
嗯，
刚才前面提到的，虽然每一年都有跟母亲这样子回去进香，那慢慢大了，我母亲甚至于把我们拉到寺庙去。
嗯
啊，从道教的环境又变成佛教那种，有时候也是一住住很久。但是对我而言，这些我是觉得都是迷信。
嗯，
所以我自己打从心底根本没有去
追求
。纯粹是因为不得不的去的关系，
是
家长的命令，对。但是在我的心中里面，我总是采取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与其信这些外面的东西，其实我最能够有把握的，或者说其实是要相信我自己。
是，
我觉得只有我的表现好，我的成绩出众，我可以赢得别人，甚至把别人踩到地下，我就是一个成功杰出的人。所以我这样子是以肯定自己抹煞别人，
嗯，
来达到觉得说我这种抒发之前的那种愤愤不平。
那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相对是在很年轻的年纪，刚上五专，应该是16、17岁，
对，
16岁的这个年纪，那以这种态度面对人生，是一路无往不利吗？还是你有什么时候才觉悟了呢？
其实啊，这个说来是这样子的。年轻时候年轻气盛，以为说这样子的只要踩着别人自己突出，就觉得自己很棒。所以那时候在班上的时候，就跟一个跟我有同样气质的人，
嗯，
我们就形成班上的两个头痛分子。
嗯
啊，所以搞得班长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嗯，
那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因为住宿的关系，六个人住在一个寝室里面，大家都在晚自习，我就是专门，就算我在坐在那边自习的时候，我还会可以去挑动隔壁的那个室友，他是一个从台南来的同学，那挑动他到一种程度，他大概忍受了两三天，居然他突然怒气大发的说：“你不要再给我搞了！”哇，那时候我突然有点吓到，说我好像是不是真的做了过太过头？
嗯，
但是他说不搞好嘛，我就不搞。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同学可以搞，
嗯，
所以你看，在那种情况之下，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觉得不对的，反而觉得能够讲脏话，能够把班上搞得天翻地覆，然后成绩又不错，运动细胞又好，我觉得非常的快活。 你看我当下是这样子的人生观。
我们刚才听到潘立言牧师分享他在刚进了五专，他的人生可能因为一点点联考的挫折而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描述他可能现在回想起来有点荒唐的日子，那这个荒唐的日子是怎样转变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潘立言牧师分享他刚进五专，他是怎么样子放荡不羁，然后在同学的心目中，他应该就是一个标准的麻烦人物。潘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这个麻烦人物的性格与角色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慢慢开始松动，然后改变的呢？
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我认识耶稣。
嗯，
因为若是没有认识耶稣，恐怕我这辈子得罪了多少人，别人不跟我交往，我恐怕都还不知道。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你进入教会，然后有机会听到福音？
如同前面我说的，在明治工专里面，每一年都有安排三个月的实习的机会。
嗯，
那第一次我就到了宜兰去攻读了，第一年，觉得还蛮不错的，山明水秀，总之在有第二次可以抽签要去选择实习的工厂的时候，我又抽中了宜兰，所以我非常高兴的去了。好，那你也晓得绝大多数的学生在攻读的时候事实上都是一种打混摸鱼的心态，
是
纯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分配的单位不见得是跟你所学的有关系，所以能混的就混，在宿舍的时候能干的坏事也都做了，总之就是别人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年轻人还能够报效国家吗？肯定不行的啊，就是那样子一个情形。那在第二次到宜兰去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同学们他们在互相私底下邀约，邀约什么呢？他们要去学英文。因为我对于英文非常有兴趣，
是
我说跟我讲我也要去，原来我人际关系不好，所以他们不把这个讯息告诉我，总之被我偷听到了，我就跟着他们一去，结果没想到后来只有我一个人继续的留在教会里面学习英文，那在学习英文的过程里面，我也发现到教会的人他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对人的那种关心亲切，还有问候，所以这些就在我这个比较怎么讲狡诈的人的心中留下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印象。
这些是在你当初还专二生这个年纪是没有曾经经历过有这个样子的应对进退，有人这样对你吗？
其实算蛮少的。刚才前面说到的，在家里面我是排行老二的，爹不疼娘不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在个性上面彰显凸显我老二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引人注意啦，或者是什么这些的。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你上这个英文班哦，要括号是英文班，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英文班的内容呢？
我印象中去的时候宣教士其实是挪威人，挪威人，
但当时你认为那是英文老师而已，
英文老师而已，对对对。好，总之他是挪威人，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用吉他弹，教我们一些很简单的英文诗歌，一起唱，然后就可能单字的学习啦，我觉得对话是很重要，因为 有宣教士可以作为一个怎么讲练习的对象，我觉得很棒。对，所以我又发挥我的本能，只要是我能够把宣教士锁住啊，我就不让其他的同学有学习还有讲话的那个机会。
是，
所以我会耍心机，甚至于把别人支开，那宣教士就是成为我可以好好学习英文的这样一个对象。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是非常的诡诈的。
是，那当你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英文班实行了你口中说的这个诡诈，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宣教士都把这些看在眼里，但是他们不断的在包容我，甚至于连教会虽然不是学习英文的啊，但是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一般的会友，他们还是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学生，给予很多的关心啊，跟鼓励啊，有时候免费的点心啊，都让我们吃得很高兴。那我这个人虽然蛮现实的，但是我觉得既然别人对我好，我也应该要有所付出一下，相对性的嘛。所以教会里面比如说有些的地方需要打扫搬椅子那些，我就做得非常的勤快，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看法，这个年轻人好像跟其他的年轻人不一样，他特别的勤奋啊，又把时间花很多在教会这一个啊，尤其是查经班的时候，而且常常的来找宣教士，这个人年轻人好像蛮不错的，但是这是他们的观察之一，并不是真实的我。
那在教会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你有听到什么不一样的讯息，然后让你觉得我好像应该更认识这个信仰，或是我更花更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吗？
其实当然他们也有多说了一些有关于耶稣这一个人的事情，但是我基于礼貌性的，我不愿意说出我对于基督教，或是说他们要跟我传讲福音啊，要邀请我继续的信这个信仰的这个动机，我事实上我给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实习三个月在宜兰，那我就三个月的时间，教会给我机会学英文，我就努力的奉献付出啊，尽量的帮忙。但是教会所传给我的这些的道理，我打死都不信。因为我觉得这全都是在洗脑。所以要洗我这个脑，不可能的。我是那么聪明的。
所以你是带着戒心，然后来参加他们的活动，参加这个英文的查经班。
是的。
他是查经班吗？还是纯粹是教英文？
他有查经班啊，也有其他的，譬如说可能一些的
团康活动
。对，
是。那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是什么样子的契机，你改变了你的态度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所以教会说，今天要去哪边，有什么事情？我说好啊，反正宣教士有在我就可以学英文，所以我就跟着去了。那我记得大概1987年的7月份，宣教士告诉我说，有一个布道会在苏澳的教会那边举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我说好啊，因为苏澳我从来没去过，然后又有宣教士开车啊，那我就说跟着去了，那去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已经聚会活动已经开始了，我们就赶快只好找个位置，大家就坐下。那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看到台上一个人，应该是大概25到30岁左右，他正在说他的故事，他从小是在教会里面长大，妈妈是教会里面的执事，他自己到了青年的时候，因为对于教会的很多的事情非常明了，所以很自然的他又有领袖的欲望，他就成为了教会团契的主席。好，所以在教会的众人的面前，他是一副非常棒的很杰出的青年，可是离开了教会在外面他就跟同学去偷东西，或者干一些不好的事情等等。那直到有一天他去参加的另外一个聚会，在那个讲员的一个分享的过程里面，他才明白了什么是罪，
原来罪不是是说我只做出来这些不好的行为被人逮到了啊，这才叫罪。原来罪还包含着我们的思想，甚至于那一个如何啊，让我们push我们去生出不好的心思意念以至于行为的，其实那一个一股天生的那种的犯罪的那种的倾向，其实那个就是罪。
嗯，
当下他才恍然大悟，他觉得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一副乖宝宝的样子，但是私底下我犯了很多的罪，我是个罪人啊。所以即或他在教会当中已经15年16年，但是他又重新的来认识到到底什么是罪。
那作为单纯想要学英文的你，听到这个信息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你知道吗，那根本就是一个晴天霹雳。
嗯，
当我听到了这一个人在分享他的生命的故事的时候，我根本整个人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故事分明就是我这个人的故事，因为我跟他一样，也是在教会人众人的面前一副乖宝宝的样子，可是回到了工厂，回到了宿舍，我就是干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当他在说他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人或者说这一位上帝，他怎么样子的透过这个人来告诉我，我就是一个双面人。因此就我前面所提到的，我是一个打定说3个月我忍受一下教会的这种的思想灌输，但是别想要洗我的脑的人，我当下就觉得这个上帝非常值得人敬畏。因为我在私底下里面所做的这些的事情，我这个人是怎么样子一个人，这位上帝一清二楚。所以当下我为自己的这些的所作所为还有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双面人，我为我自己感到羞耻，感到难过，也觉得说我再也不要如此双面人的生活下去了。所以你知道吗，在当下我不知道对我这个铁石心肠很硬的人来说，居然我哭了。
嗯，
我哭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人。
嗯，
在人面前表现出非常好，教会的人面前表现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嗯，
但私底下同学间我却是一个坏透的人。
嗯，
我觉得我不要再这样子继续过着双面人的生活。
那在这场聚会结束之后，你有做出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吗？
其实在我哭的那个过程里面宣教士多半担任宣教士的，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敏锐的心。
嗯，
他们晓得是圣灵正在感动这一个年轻人看见到自己的罪。
嗯，
所以当我还在流泪为自己难过的时候，宣教士就过来拍拍我的肩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说，立言，你放心好你所有的罪，耶稣在2000年前都为你这些的罪付出了那个刑罚的代价。
嗯，
因此你只要来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意思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的完美都算作给你。
嗯，
那你所犯的一切的罪都归给他。
嗯，
这就是一个奇妙的交换。
所以你在那个当下你就答应了。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弥补这一些，但是我听到这一个美好的消息，有一个人已经为我的罪付出了美好的代价，然后他愿意给我一个重新的开始，我的心顿时才真正的得到安慰。
那潘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天晚上聚会结束以后，开始你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人？你还是继续去教会吗？还是你回到学校的生活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在那一天起，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新造的人。
嗯，
我很想回去的时候晚上回到宿舍，我就跟那些的同学们来说，我今天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要继续的去教会。然后那些的人其实一开始是抱着那种观察的。
嗯，
你这个人那么坏， 说你遇见了耶稣，上帝改变了你，你还是有一些很不好的啊。其实就当面的指着我过去做哪些，还有今天做了哪些的事情。
嗯，
其实当下我很难过，我就跑去教会，我跟宣教士说，我的小组长就是学长说我怎么样怎样不配信耶稣。那宣教士又说出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就是因为你还有罪，
嗯
啊，这些的东西需要慢慢慢慢的处理，所以你就是需要耶稣基督。
嗯，
无论如何，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住在你心中，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嗯，
你只要继续的来信靠他，他会一点一点改变你过去的一些的这些的错误。
嗯，
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回到了台北啊，当然就结束了实习啊，在学校里面有三年的时间啊，其实那时候非常快乐的跟同学讲，
嗯，
我信了耶稣，我希望你们也能够也来信。当然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外表的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住校，
嗯，
所以大家都是一起吃饭，
嗯，
吃饭的时候会开始要祷告，
嗯，
啊，感谢的祷告。那这是同学在我身上看出来一件事情，哎，这个全班的第二号大坏蛋，居然成了基督徒，啊，这是很妙的事情，他们都在观察。
嗯，那对于你自己而言，就是在信主以后，然后努力的尝试改掉过去的这些坏习惯，那面对你过去人生的抱负理想，你觉得还在吗？这些渴望，这些梦想，
嗯，这些其实也都还在啊，但是这种东西被慢慢的有一些的淡化啊。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啊，那时候会把绝多数的零用钱或打工的钱啊，可能去买一双当时都非常好的 Nike 的鞋子，
嗯，
或者是买非常好的 Walkman， 就是随身听那种的东西，
嗯，
甚至于花了很多的钱，当时搞到一个卡式的那个录音带啊，一个什么 Cindy Lauper 或者是一些有名的那些的明星，
嗯，
一个都是180或150或者接近200块的，嗯，我开始慢慢发现我比较不想听这些东西了，
是
我把一些的钱拿来出来做一些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
像是什么呢？
譬如说我可能买一些诗歌的录音带，
嗯，
因为我觉得借着我听那些的诗歌的录音带再次的坚固我的信仰，
嗯，
有时候那时候也听宣教士讲，诶，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在为大陆的人做福音广播节目，
嗯，
希望有更多的大陆的人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
嗯，
所以对我而言我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我也有这个怎么讲特权荣幸去传扬福音，
嗯，
但是大陆我没办法去，有这个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代替我把好消息透过广播传进去大陆，
嗯，
所以那时候宣教士就跟我讲说，诶，若是有机会你也可以考虑看看是否可以把一些的费用拿来支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当兵两年的时间当兵一个月当下大概30年前其实一个月薪水不多大概4000块左右，
嗯，
我1000块钱当然孝敬父母这是一定的，嗯，1000块钱拿来当做教会的十亿奉献，
嗯，
其实已经超过十亿了是四分之一，1000块钱为神学院奉献，
嗯，
1000块钱为救恩之声奉献，
是
是，
我们刚才听到了潘立言牧师，他从一个活泼浪子，因为一场布道会当中的讯息，他成为了一个火热的基督徒。就算当兵所领到的薪水非常的微薄，但是他把他除了孝敬父母以外，剩下的就全部拿来奉献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上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来听听潘立言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大家好，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潘立言牧师。潘牧师，你刚刚跟我们分享哦，你从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变成一个可以把当兵的微薄薪水拿出四分之三来奉献的一个爱主的青年。但是我想问哦，就是毕竟学生或者是年轻的时候遇到的挫折与困难相对会少很多，在你人生信主以后的道路上，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样子的困难，然后你放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有没有让你的信仰曾经有过挑战过呢？
其实你知道，当我从宜兰回到台北的时候，信仰的挑战马上就出现了。
嗯，
我记得母亲告诉我，反正信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
嗯，
劝人为善都是好的，
嗯，
所以我想说，我信了耶稣基督，按母亲来的讲法也是，就是一个好的宗教。所以我一回到台北，跟妈妈说：“妈妈，我信了耶稣基督。”你知道吗？当下我妈居然傻眼了，
嗯，
然后在那边哭啊。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妈也在哭。我想说，到底怎么回事？我妈按照着传统中国人的样那个想法，就是你信了基督教，你就是不要什么拜祖先，
嗯，
所以你就等于不要你的父母亲了。
嗯，
哎呀，我刚当下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跟母亲说，不是这样子的，嗯。但是基督教信仰有时候不是三言两语就这样子讲完的。嗯，总之，我母亲在白天的时候就在我旁边一直在那边念念念，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那边唠叨啊。其实当下我有一个想法出现了，我信基督教到底是不是信错了？
嗯，
为什么一信了之后回来，妈妈在那边哭哭啼啼的，老爸偶尔回来一下知道我信耶稣了，说你给我不要去教会了，你若去教会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
嗯，
哇，你知道吗？当下我非常的难过啊。然后我就跟上帝做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既然基督教让我发现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宗教，可是如今回到了现实的生活里面，怎么这种的逼迫为难啊，就不断的产生？难道我信你信错了吗？
嗯，
但是你是这么样子让我真实到经历到你的真实啊，所以上帝啊。”我相信这是一个灵道的考验。
嗯，
求你帮助我。我相信你是真实的上帝。你既然是真实的上帝，你一定可以带领我走过这一段的考验。
嗯，
让我继续的跟随你。
嗯，
我就当下就做了这一段的祷告。但是感谢主啊，考验不是太多。为什么？因为开学的时候我们又必须去学校住宿，
嗯，
所以只有周末的时候回来接受考验，但是其他的时间就在学校里面过着基督徒团契的生活。
嗯，那在这个成为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在学校里面，我想你也试图要改变自己的行为。
嗯，
这些时候同学对你的眼光有没有给你造成不一样的压力，或者是冷暖的感受呢？
当然，同学一看说：“哎，这一个人去了宜兰三个月，回来之后怎么就变了一个人？至少我们看他现在吃饭的时候在那边谢饭祷告。”所以有时候同学会作弄我一下，
嗯，
但是我还是不为所动。我比较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学校是不准我们有基督教的这种的聚会，
嗯。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想办法私底下的把这些曾经去过宜兰教会的同学聚集起来。
嗯，
那宣教士每一个礼拜就来学校带领我们查考圣经、唱诗歌，
嗯，
为我们在学校的生活祷告。
嗯，
所以这个就成为我继续能够在信仰当中很重要的那种滋养啊。
嗯，是。那后来你就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然后固定的聚会，然后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奉献。
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你会决定说，哦，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呢？
嗯，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后来的三年的这个学校生活里面，宣教士也在看，发现说立言这一个人对同学有那种传福音的热忱。
嗯，
然后在团契里面又很乐意的做一个主席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他们心中就觉得说，若是上帝愿意的话，这一个人或许可以 将来啊被栽培啊成为啊上帝的一个，我们说工人为上帝所用。所以在过了两三年的这种观察之后啊，宣教士就开始慢慢放出一些讯息。诶，立言，你有没有想说将来啊成为牧师啊，或许啊当完兵之后啊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去神学院啊读书。
那你有曾经想过吗？
我有这样想，因为说实在向人传福音是我感觉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嗯，
那是很自然自在的，就是想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生命的这个改变。
嗯，
对。所以我有想这样一个事情。但是还有想到另外一个现实的层面，就是什么呢？妈妈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反对我去教会，
嗯，
但是也在常常的一些方式想尽办法要打消我继续在教会里面生活的这个念头。
他怎么打消呢？
有时候我要去教会聚会的时候，他可能找一些的工作，哎，这个事情还没做，那个事情还没做，所以我等到做完，我去到教会的时候只剩下十分钟了，
嗯，
啊，教会就要结束，但是我还是为这个仅仅的十分钟，我感谢上帝，因为我还是可以有短短的十分钟跟大家一起敬拜，
嗯，
啊，那当然后面的时间留下来跟更多的人有些的交谈，我觉得也是互动的那个很棒的一个时光，
嗯，
所以啊，在教会里面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积极的参与，
嗯，
然后在学校里面也是很主动的做好主席的这个角色，呀，yeah。
那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确定说哦，我要去神学院里面进修，然后成为一名传道人的？
好，你知道吗？我们虽然学校毕业了之后，首先要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兵服役的两年。嗯，服役的两年里面，我觉得上帝的安排也是很妙，刚好我的部队其实就是在杨梅新竹这一带，
嗯，
啊，那因为我也做了算是承担的一种业务，就是常常需要从部队的住宅地到师部，就是上级的单位去，所以我的时间是蛮自由的，
嗯，
那做完一些事情之后其他的同伴可能去卡拉 OK 去唱歌，或者是那些，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那种地方。我们的神学院，中华新义神学院，刚好是在新竹，
嗯，
其实就是在我部队附近，可能一两公里的地点，
哦，
对，所以我就宁可花时间，你们去唱卡拉 OK 看电影，那么在我们约好的碰面的时间之前，我就去神学院看一看。所以这也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机缘，让我多认识了神学院的老师，还有了解了神学院这些的神学生，他们平常是怎么样子的学习。
嗯，
对，所以这个也在我心中，好像也慢慢的又想起宣教士对我的那个邀请，毕业之后要不要考虑去神学院读书将来成为牧师这样子一个期待。
那是到什么时候你才真正做出决定？
其实这样子一个考虑到了最后的两三个月，
退伍前两三个月，
退伍前的两三个月，
是
我开始跟母亲谈说我希望将来能够去神学院读书，
嗯，
那母亲马上就泼我一个冷水，你都还没有赚钱就又要去神学院读书，以前读书的时候从小到大在你的教育上面我们投资了多少钱，你都还没有任何一点的回馈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说实在当下也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当然我想想也对耶，父母亲栽培我那么多年，我还没有一点点的赚取一些的费用来回馈他们。所以当下我想说我就跟宣老师讲说没办法，家里面的反对太大了。我想我就是在教会里面我有一般的工作，我也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有服事，做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这样就好了。所以我就是有两年的时间我就这样子的工作。那我记得在第一年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机缘那时候是骑机车去推销织布机的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可是宣教士对我的这一个邀请，那个声音其实我觉得是来自于上帝给我的一个呼召，希望我将来能够成为牧者。可是我说上帝我还没有回馈父母亲，我 我还希望能够至少把一些该尽的义务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母亲才会让我去吧。所以在当下我记得大概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内心晚上也没办法很好的睡觉，因为就是挂念着一方面是从上帝来的声音，另外一方面是家人希望我继续找一个好好的工作，尤其是你也曾经在台塑的这个学校里面工作，所以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吧。啊，所以那样子一两个月的时间让我非常的挣扎。有一次我骑机车从台北出发，一直骑到桃园的新屋。
嗯，
那中午到了，我就在一家面店里面随便点个面吃。那你知道我是希望多认识上帝话语的人，所以我在边吃面的时候，左手就拿一本小小的圣经在那边读，应该是诗篇吧，我忘记了。好，就在这过程里面，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他是买面要带回去的，然后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说我等你用完餐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到我家去坐坐聊聊天。
嗯，
我想说这个大哥蛮不错的，好啊。那我就很快的面吃完之后，我就跟着他骑到他家去。结果你知道吗，骑他家到了，在我面前却是一个新屋长老教会。
嗯，
原来这一个人是牧师。
嗯，
他就邀我进去然后就问我一些的现在的工作啦，还有人生的目标什么这些的。我就把我在爱整个的过程信主到现在的过程跟他讲了。讲了之后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是传统的客家人，也跟我有一些的类似。当他想要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爸妈也是反对，但是他就祈跟上帝祷告，无论要等多少年他愿意等候，等到父母亲答应为止。
嗯，
那一直到他认识了他的太太，他的父母亲也愿意放手，就让他们去完成他们的理想。你知道吗，他的故事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当下我也回去之后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你今天让我碰到新屋长老教会的余牧师他也把他的过程跟我诉说了一遍。上帝啊，我也愿意等候你的时间，无论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只等到你的时间来到了，我就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当下父母还没有办法答应，我就继续的好好做我该做的工作也继续的在教会生活，直到你的时间来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点。
是，那经过这个祷告之后，上帝用了多久，然后用什么方法来回应你呢？
其实不到两年，上帝就回应了这一个祷告。因为在这个工作之后，我又换了另外一个工作，在那边持续将近做了两年。在那过程当中，经由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太太。我的太太那时候已经从神学院毕业，在教会服侍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就介绍我们互相的认识交往。那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太太就把我带去给他父母认识了。那过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我太太就跟我讲说，有没有机会去认识你的父母啊？那我一直不敢说 OK， 因为我知道我父母是非常反对的我信耶稣，也反对我去神学院读书。那现在若是我的儿子要娶一个已经是教会的传道人做妻子，那么岂不就是把他的儿子整个拉走了？所以我一直用很多的理由说，哎呀，时间还不到，还不成熟啊。但是最后还是熬不过我的太太，我说好吧，那我回去跟我父母亲说说看。好，总之我就找个时间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还是没有放弃我要去神学院读书，将来做牧师的这一个念头。我妈说，我也一样的还没放弃我要拦阻你，
说服你，
说服我这样子一个这样子。好， 啊，那我说不行，我还是会去啊，我要等五年十年，我也还是会继续等下去。
嗯，
我妈说好啊，来比比看看谁硬啊啊。那我妈就说，像你继续啊，在目前这个工作哈、啊，工就是继续的做，然后薪水又不是很高啊，然后还要对信仰那么的执迷不悟啊，会有哪个女孩子啊想要嫁给你？哎。我灵机一动说：“妈妈，你说若是我继续再这样子下去，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看上我，对不对？啊，因为母亲的角度就是，你又不是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啊，我说那妈妈，若是我还是把持着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工作，然后我还是要去神学院读书，将要成为牧师，若是。”有女孩子知道我的目标是这样子，若是她还愿意跟我交往，跟我走人生的这一段，你觉得怎么样？我妈说，啊、哦，她就有点像是在对赌。我妈说，若是哈、哦、有女生哦那么笨啊，明明知道你好像一个和尚一样，还愿意嫁给你，那就你们的人生自己去负责好了。
你听到这句话的当下反应是？
当下我说好，妈妈。下个礼拜我就把我女朋友带来让你认识。哎呀，我妈一听这样子有点傻眼，因为好像她赌输了。我妈说、嗯、好，若是真的有这样子的话，你们的人生你们就自己负责吧、
嗯、
你知道吗？那开启了我能够去神学院读书，将来成为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我可以说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是、
哎，
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潘牧师，就是如果我们在彷徨，在生命的节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做选择，我们如何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如何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完全依靠他，然后走一条属主的道路呢？
最后我想用诗篇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想我是一个蒙上帝赦免过犯，上帝也借着耶稣基督来遮盖我罪过的人。
嗯，
我是一个十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嗯，
那你说以自我为中心，或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像都是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事实上，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在过生活的时候，除了得罪上帝之外，其实也让我们身边周遭的许多人受到许多的伤害。以家人来说，在一些非常关键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呈现出来，要听我的还是听谁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都能够凸显。但是上帝却不是这样认为，上帝认为当他给予我们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开始譬如说在自己得罪别人的时候，可以有勇气来跟对方说，对不起，我刚才这么做是错了。那当上帝来赦免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勇气来承认自己的过犯，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上帝那边因着领受上帝的爱，我们开始可以向人活出爱。
嗯，
所以若是用一句比较平常的话来说，我们开始可以活出从神领受爱，向人活出爱的生活。
嗯，
我想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
嗯，
我也还没完全，我也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活着的时候，继续的朝向着目标，每一天不断的从上帝那边领受赦罪的恩典跟爱，也每一天向人，尤其得罪我们的人，
嗯，
来继续活出赦免，活出爱。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生。或许你也可以尝试看看，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真正有福的。
Thank you.
今天非常谢谢潘立言牧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潘立言牧师他所分享的希望可以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可以报名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